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奥斯丁说，习普会发出令人非常不安的讯息。美国再将14间中企打入黑名单。 TikTok 首席执行官证词没人信。华尔街日报说，中共开始挑战美国扮演世界大国角色。撑港人没有暴徒经验铜锣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奥斯丁说，习普会发出非常令人不安的讯息。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丁在23号说，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发出一个令人非常不安的讯息。习近平今个礼拜较早时结束对莫斯科为期三日的访问。西方国家认为，这次是北京在乌克兰战争中对俄罗斯的加倍支持。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在礼拜四，奥斯丁在众议院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作证嗰阵，对习近平和普京的会晤表示担忧。奥斯丁向参加听证会的议员们表示，习近平对普京的访问和在那里几日的停留，我认为是发出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讯息，一个支持的讯息。他说给该小组委员会成员听，虽然美国军方尚未确定北京向莫斯科提供了任何军事武器和装备，但他说单单通过他在那里的存在来表示支持，这个当然就是非常令人不安。奥斯丁又补充说，如果习近平决定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这个将延长冲突，并肯定会潜在扩大冲突，不单止在该地区，而是在全球。这次莫斯科之行是习近平自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访问这个邻国。之前美国官员已在上个月警告说，如果中共开始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以支持他在乌克兰的战争，那莫斯科方面将会面临后果。中共将习近平的访问宣扬为友谊、合作与和平之旅，又声称中共在俄乌冲突保持中立，寻求促进和平谈判，而且没有向莫斯科提供任何武器。但布林肯在礼拜一指责，习近平的访问为俄罗斯继续犯下战争罪行提供外交掩护。美国再将14间中企打入黑名单。拜登政府23号再将14间中国公司列入危险信号名单，迫使美国出口商在向这些中企发货之前进行更多的尽职调查。被列入未经核实清单意味着美国公司向这些中国实体出口受到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约束的物项那阵，不再享受通常的许可豁免，甚至对一些无需许可的低技术水平物项，亦需要中国实体声明最终用途、用户和目的地国家，并同意美国方面的核查。据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将14间中国公司列入尚未经核实的名单，被添加到列表中的中企可能会被启动一个60日的程序，并可能会引发更严厉的处罚。据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唐格雷夫斯在宣布后的一份声明中说，执行美国的出口管制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格雷夫斯说，我们致力于使用我们掌握的所有措施确定美国先进技术在全球的使用情况。美国将限制美国商品出口作为阻碍北京技术进步的关键工具，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负责监督美国出口管制的商务部仲将来自土耳其、亚联酋、德国、保加利亚、加拿大、印尼、以色列、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的其他18个实体添加到名单。消息没有提及被列入名单的中企受指控细节的内容。 TikTok 首席執行官的證詞冇人信。在23號 ,TikTok 首席執行官周受資在華盛頓國會山雷伯恩大廈辦公大樓的眾議院能源和商業委員會作證，期間他拒絕就中國人權記錄表明立場，又說他的平台允許用戶自由表達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而他的證詞受到國會議員們的質疑，在聽證會過程，亞利桑那州共和黨眾議員萊斯科曾問周受資是否同意中共政府在新疆迫害了維吾爾人，周受資回答說，聽到所有關於侵犯人權的報導令人擔憂，但我在這裡的職責是解釋我們平台在這方面做了什麼。国会女议员，如果你使用我们的应用程序，然后打开它，你会发现我们的用户在平台上提供各种内容。但莱斯科打断周的回答，又说这个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你是不是同意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人，这个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说，作为一个平台，我们允许我们的用户在美国自由表达他们对这个问题和任何其他问题的看法。听证会上坐在周受资后面的是 TikTok 的副总裁兼该应用程式美洲分支机构公共政策负责人贝克曼。他在去年12月接受美国 CNN 采访的时候，亦曾一再拒绝谈论中共对维吾尔人的迫害。周承认贝克曼是帮助他准备作证的团队成员之一。周受资在听证会上说，他的公司仍有一些数据需要从海外伺服器中被删除，又补充说他相信他们将能够在今年完成这件事，但同时他亦拒绝承认 TikTok 的母公司是中国公司，这个显然违背事实。莱斯科议员受访的时候说，他对这位 TikTok 首席执行官的回答感到震惊。他说，我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同不同意中国政府迫害维吾尔人，但他多次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他说，这个在我看来，首席执行官和整个 TikTok 是受到中共政府的影响。我将继续追究 TikTok 应用程式对我们孩子和国家构成安全威胁的责任。佛州共和党人众议员卡马克驳斥周受资一再坚称 TikTok 不隶属于中共和他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说法。卡马克提到这个事实，也即是字节跳动总编辑张福平是公司党委书记，负责在字节跳动和他所有子公司包括 TikTok 中宣传共产主义价值观。他说，我们有证据证明并非如此，他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的代表是中共内部一些最高级别官员，所以无论他们怎么说，我们都知道真相，这个不是事实。在23号听证会上，几乎没有人相信 TikTok 能摆脱中共当局的影响。该委员会副主席众议员亚姆斯特朗在听证会上说，你完全将自己束缚住，以避免批评中共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如果中共要求字节跳动交出他们拥有的所有美国用户数据，而字节跳动拒绝，我想知会发生什么事。根据今个月较早时提交给澳洲参议院的一份报告显示，张福平说他在字节跳动担任党委书记的任务是将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引导和价值导向传递到每一个业务和产品线。因此卡马克说，让我们明确一点， TikTok 不是一间私人公司，他们是一间通过母公司字节跳动执行中共竞标的公司，他们有中共的指示，他们必须执行，这个不是任何人都应在他们设备上安装的应用程式， 因为这个是中共和美国进行的一种不对称的文化战争形式。听证会结束后，美国白宫发言人、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说，美国对 TikTok 有合理的国家安全担忧，总统讲得很清楚，我们正是禁止它，美国政府要求它在政府设备上被禁止，这个不会改变。他补充说，负责审查外国交易的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审查 TikTok 在中国大陆的视频共享平台，在我们做出更多决定前，我们需要完成这个过程。 TikTok 目前在其他国家亦面临审查，在23号英国议会宣布决定在所有议会设备上阻止该应用程式。效仿比利时、加拿大、纽西兰和欧盟行政部门欧盟委员会的做法。华尔街日报说，中共开始挑战美国扮演世界大国角色。随着习近平开始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中共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上表现得越来越大胆。长期以来采用的韬光养晦策略发生转变。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开始扮演世界大国角色，现在以世界大国自居，并已开始扮演这个角色。长期以来对远离本国领土的冲突，中共一直不愿介入，但随着习近平开始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北京正在展现一个面孔，吸引一些国家站在自己的一边，并在全球事务中拥有更大发言权为目标定位中共。今个月较早时，在中共周旋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同意恢复外交关系，是中共介入中东动荡冲突的一次大胆尝试。现在习近平希望在结束俄乌战争的努力中发挥作用，他和普京进行会晤，并计划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俄乌战争开始以来的首次对话。这些举措可能不会带来持久的外交突破，而且正如今个礼拜在莫斯科再次凸显的一样，中共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被认为倾向于俄罗斯，这个削弱在基辅支持者看来习近平作为一个中立调解人的可信度。礼拜三早前，当习近平准备离开莫斯科那阵，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波导弹和武装无人机攻势，基辅地区一间学校宿舍有四人丧生，但中共以咁高调的方式介入这些冲突的意愿，标志着中共对自身和它的全球角色的看法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传递出一个讯息，中共和它的同伙不再顺应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对华盛顿构成挑战，中共经济和政治利益扩展到全球，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开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个策略开始发生转变。中国必须保护在全球各地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投资和人数持续增加的条文。另外，中共对海外的战略资源亦有强烈需求。撑港人，没有暴徒惊艳铜锣湾。美国数码艺术家 Patrick Armadon 的作品 No Rioters 没有暴徒，近日获得在铜锣湾 SOGO 商场外大屏幕展出。不过 Patrick Armadon 23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作品被港府施压后下架。 Armadon 的 No Rioters 是近期 Art Innovation Gallery 像素之星中展出的作品之一。该作品以红色为背景，有一个闭路电视镜头不断左右摆动，墙身写有 No Rioters 没有暴徒、 Tyranny 暴政、专通渠次同一些电话号码， 动画偶尔会闪烁，在不足一秒之间显示大量电脑程式文字。阿密代恩介绍，他将涉及反送中运动人士的姓名、年龄等资料藏在其中。日前亲共媒体大公文会报道说 No Rioters 疑似借艺术作品撑香港黑暴事件，其中更闪现戴耀廷、邵家臻、李永达、黄浩铭等民主派人士的名。 Patrick 就回应说，据亲北京媒体所讲，我是参暴徒，这个是啱的。 Patrick 在接受港媒 Hong Kong Free Press 访问的时候说，希望以作品表达支持香港人的声音，他不想让那些为原则而作出牺牲的人被遗忘，认为那个是个好机会提醒大家香港已变成什么样，同埋好多被人忽视的悲剧。他又透露自己目前并非身处香港，所以不担心法律风险。主办机构 Art Innovation Gallery 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每个艺术家都可以随心所欲表达他的信息，又说删除作品是 Sogo 的决定，不知事件是否涉及政府干预，但承认 Patrick Armadon 的作品被移除是因他包含政治信息。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